情是什么？
亲情就是
每次旅行回来还有一桌妈妈做的清粥小菜。
嗯，我觉得亲情是一家人每天可以坐在一起吃晚餐，
像暴风雨夜晚家里亮着的那盏灯。
我爸我妈总抱怨我长不大，但是就是不让我出门闯荡。
亲情就是全家人在一起。
亲情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就是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亲情聊天。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成明。
大家好，我是孟远，欢迎收听我们周五的节目。
是我们在上周五啊，借着一个综艺节目跟大家聊了一个我们在听节目的时候呢经常听到的一个词汇，就是原生家庭。我们跟大家分享了我们的原生家庭其实不应该是一个贬义的词汇啊，它应该是一个中性的词汇。可能有的人原生家庭很幸福，有人家庭呢会有一些波折。其实我们今天想延续这个话题啊，继续跟大家聊一聊，因为我们也知道好多人原生家庭让他感受到的是不幸福，甚至觉得有一些苦毒在里面，总是想着曾经受到的伤害。那么在这种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来调整我们自己，我们应该怎么做。
嗯，上次陈明也说过一位牧师讲到原生家庭的时候说过的话，就是他说我们是我们过去的产物，但我们不是过去的囚徒。
嗯，
就是要告诉我们原生家庭是帮助我们认识我们自己的习惯，我们的行为和我们的心思和品质的。但是呢，我们不能够用原生家庭把我们固化了，把我们绑起来，所以我们一定要和我们的原生家庭要去做一个和解的。陈敏认为，原生家庭如果你听起来就刺耳，就觉得是一个负面的贬义词的时候，那你一定要和解到，至少在你心里边和解到是一个中性的词。
嗯，陈敏提到和解这个词哈，这也是今天我们想继续来聊一聊的一个原因，因为上一次也提到了最好是跟原生家庭和解啊。嗯，和解两个字，但是可能有的人会用一辈子去完成它，因为实在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怎么才算是和解呢？难道真的是要跟自己的原生家庭父母要面对面去变成你浓我浓的浓浓亲情才算最后的和解吗？当然那是一个皆大欢喜的场面，可是我心里头知道，至少我身边就有姊妹信主已经很多很多年以后，只要提到她的原生家庭，那还是泪眼汪汪，花了20年没有办法做到呀。所以我也在想，若是我们来到主耶稣的面前，跪在十字架前面的时候，当我们呼求，那主耶稣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呢？如果我们是一个在伤害中被养育长大的孩子，或者我们是一个真的就是单亲家庭长大的孩子，我们是由爸爸妈妈他们离婚的时候，我身边有一个姊妹就是这样的，她从小就没有父亲，她的父亲在她出生的时候晚上跟她妈妈吵架，是会把家里的那些易碎品，比如说玻璃碗啊、玻璃瓶子啊，随便扔的，经常扔到他的床上，所以他的脚被扎破过好几次。
嗯，
他现在已经50岁的人了，睡觉还是不敢把脚放在外面的。
嗯，
一提到他的父亲他就泪眼汪汪。在他很小的时候父母就离婚了，这个姊妹已经信主将近30年了，他还是没有办法跟他原来的父亲去在父亲节的时候问候，他做不到呀。他很努力想在父亲节的时候给爸爸写封信问候一下，他写不出来呀。他跟我说，孟远，我无法提笔啊，我这个字就落不到字面上啊，他好想啊，他做不到啊。有时候我听到他说的时候，我就除了陪着他流眼泪，我也不忍跟他说你还是应该和解。
嗯，
因为那个时候的我对和解的认知也是非常武断的，认为就是他必须要当面去跟他的爸爸拥抱，嗯，一定要在父亲节的时候送礼物，这个叫做和解。
是，
但后来的我渐渐啊，特别是现在我慢慢看得多了，了解的多了，也对耶稣的心肠更明白一点的时候啊，有时候我也会问主耶稣，如果是你， 这个姊妹哭着来跟你说，我跟我的爸和解不了啊，我没办法提笔写一句父亲节快乐的时候，你会对他说什么呢？当然这是我现在依然还会问的问题，可是我心中越来越逐渐逐渐的明白，或许耶稣会抱抱他，跟他说没关系，你在心里饶恕了你的爸爸，这样就好。所以就有一个词叫做饶恕又跳到我的脑海当中，这是我为我的姊妹的祷告，我希望她心里可以原谅她的爸爸，一次不行就原谅很多很多回吧，等她足够原谅了，饶恕了爸爸，心中的伤被主耶稣的爱一点一点修复好了的时候，再提笔写那一份父亲节快乐的信也不迟啊。
对，我完全同意，确实是和解是双方都要同意的一件事情。就像这个例子，这个姊妹要她父亲认识了以前的一些伤害，至少觉得有歉意了，然后才可以达到和解。但是不是每一个这种伤害都可以得到和解，我们在心里边是可以单方面的去饶恕对方的，至少在自己的心里边可以得到和解。我以前也试过的，就是要想去跟我老爸郑重的去说这件事情，跟他说我小时候的伤害，效果是适得其反，他反而觉得不孝之子，我从小辛辛苦苦把你养大，你还说我没把你养好，你还要咋地？确实有这个代沟，这个距离很大的，因为他们老一辈的人，他们没有注重心理健康的这种意识是没有这么强的，所以和我们现在的理解是很不一样的，所以他不一定承认，或者是觉得他们在我小时候又做了什么不适当的事情。所以呢，我老师很多年都去想去提醒他们，哎，你看小时候为什么没有做得好，就是抱怨了，但是他们觉得我这种是一种不孝的做法，所以反而呢会影响我们的父子关系，对我来说是非常难的。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也会有这样子的问题，所以我后来我就放弃了，我就再也不做这个事情了。也许将来还会有和解的机会，但是我的重点就是在于去饶恕，单方面的去饶恕，然后我去理解我父母的那代人，他们的成长的环境，他们的原生家庭，也许他们在父母那里受到的比我受的更加的痛苦，他们只是一代一代的把一些东西遗传下来，其实他们也不是很了解的，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就可以释怀，我觉得哎呀，他们的这个生活家庭，他们成长，他们的经历其实也很辛苦的，我去体恤他们的时候我就可以释怀，然后用耶稣饶恕我们的做法来饶恕我们父母，我就原谅吧，原谅他们给我小时候有了一些的伤害，这样子的时候我觉得我就释怀了，然后我也可以得医治，然后在我心里边就有平安。
是，
压上你芦苇它不折断，将残的蜡烛它不吹熄，一生的年岁在他手里，平安喜乐都陪伴我，平安喜乐都陪伴我，医治我，我必得痊愈，万军之耶和华全能的主医治我，我必得痊愈，如鹰展翅上腾，奔跑走天路，thank you. 烛，它不吹熄。一生的年岁在他手里，平安喜乐都陪伴我，平安喜乐都陪伴我，医治我，我必得痊愈。万军之耶和华，全能的主，医治我，我必得痊愈。主应战翅上腾，奔跑走天路，医治我，我必得痊愈。
在我们提到这个和解的时候，我们往往是希望比如说有道歉啊，有饶恕啊，是双方的，但很多的时候条件不具备，或者说就像程敏兄说到，作为父亲他不认为他自己的教养方式有问题，那在我们跟父亲说你当年这么做伤害了我的时候，他不会认为他自己有问题，也不一定真正的他会跟你说句对不起。其实这样的双方的和解当然有固然是好，但是没有的时候，做不到的时候我们怎么办？其实我们就是与自己和解，就是我们首先把内心苦毒的心放下来，我们能够想到的就是说，当时我的父亲母亲对我的伤害已经是过去了，在那个情境下，在那个环境下，他们做出来的事情可能很多的时候也是不得已的。另外呢，我们可能想在语言上听到他们对我们说句对不起，我错了，我做的不对，但有的时候我们的父亲母亲他们可能不会在语言上跟我们和解，他们可能会在行动上跟我们和解，这个呢我们心里也要用心的去感受的。你像我小的时候做错事了，他们很严厉的批评我了，批评惩罚超过我应该得到的程度了，他们一定不会跟我当面说对不起的，他们也没接受过这样的一个训练，那他们怎么会表达他们的歉意呢？可能给我做一点好吃的，给我买一点我喜欢的，然后拿到我面前，比如说儿子晚上喜欢吃什么，喜欢吃排骨吗，我给你炖点排骨吧，给你买双球鞋吧，这就是表明他们已经在跟我们做出和解了。那我们干嘛还要等语言上的这句和解呢？那行动上已经表现出来了，其实这个就已经是和解了。所以说我认为的和解呢，一方面是单方面的和解，我们心里放下苦毒，一方面呢其实我们要去感受是不是在其他的方式上做出了和解，这也是一种和解。
对，我还想跟大家分享一点，我有很多年的时间一直呢都在期待我的父母为某一些事，我不是说 我父母做的全都错哈，就是有一些事情呢是为我来道歉的，我一旦有机会我就会把它提出来，让他们认识认识一下自己的错误，我自以为这样子就可以解决，可以得到一个道歉，其实没有，适得其反，因为我们中国人的传统，父母是没有必要给我们孩子道歉的，像安好刚才说了，或者说道歉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就像有一段相声讲的就非常的生动，他说中国父母跟孩子道歉和和好的方式不是像我们现在或者说西方的道歉，就说哎呀儿子我对不起啊，我那个事情做的不对啊，你原谅我吧，然后呢儿子就说没关系老爸我原谅你，这就和解了，这是很现在我们这个年代就很接受的，但是我们老一辈是没有这个习惯的，没有这种和解的程序的，我们经典的父子和好的就是你要吃点啥来儿子这个好吃多吃点，然后这就是道歉了，这就是对不起，然后如果儿子原谅老爸的时候呢，他不会说我接受你的道歉，他说嗯好吃，这个就是经典的中国父子亲子和解的传统方式哈。所以其实我们这个是也是有的，就像我们家里也是一样的，我父母不会跟我说对不起，他们会对我非常的好，问寒问暖啊，哎呀你们那边冷不冷啊，要不要我给你买这个秋裤啊，给你寄点钱来你去买吧，冬天要多穿衣服啊，就是各样的问候和叮咛，你知道吧，都在这个爱里边了，也在道歉里边了。几年前我回去的时候，有次我妈对我无端的发脾气发一大堆，那后来她就去买了一样什么东西了，她说来儿子给你吃这个，哎呀补偿一下刚才好像错怪你了，
这就是很好的和解方式了，
对吧，这个已经很好，就是他还知道还提一下哈，以前他从来不提的，因为毕竟现在都已经这个年代了哈，还知道哎刚才有点错怪你了，他就是慢慢的也是会这样子的，但是我们不要去期待，不要去等待说哎呀哪一天他可以给我说一个道歉呢，哪一天他能认识到他的错误啊，我受了这么多苦，不要，现在这么多年我知道了，有些家长可能一辈子他都认识不了的，因为他们受到的这个教育或者是他们的年代的环境，他们的认知来说，他可能永远都认知不到这个，所以你不要去强求他们，特别是年纪大的哈，不用强求了，不要等。
生活里面有好多细节反而是一种爱的表达哈，方式虽然各不相同，但如果我们能够知道那背后是父母的一份爱啊，虽然有时候不是完整的爱，不是完全的爱，但它也是一份很真诚的爱呀。其实大部分父母是想要爱孩子的，虽然表达方式有时候可能会非常极端，让孩子接受不到爱反而会被受伤哈。说到原生家庭的话题呢，现在太普及了这个概念，但很多呢是负面的普及，让大家看了以后，特别是有时候听年轻人聊天哈，他们太明白了，很多资讯一知半解的告诉他们，哦，你这现在的问题就是从原生家庭来的，非常粗暴的给了答案，那年轻人就觉得自己明白了，我都知道了，原来我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是我的爸爸妈妈留给我的问题，他们留给我很多负资产，于是乎很多的时候人就被困在里头了，好像开篇的时候程敏说，我们是过去的产物，但不是过去的囚徒，这句话对，但是我有一句更想说的话，我觉得圣经给的答案更直白，对我来讲更通透，让我一下子可以能够从心里的苦和痛当中被舒缓出来，就是我们跟我们的父母都是有罪的人，
对，
我们每个人都是有罪的人，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得完美，人人都是穿着破烂的衣裳，没有一个艺人，没有一个，所以在这个层面，即或我们在我们原来的原生家庭，我们现在长智慧了，成人了，明白了，我们的小的时候，我们的父母原来这也做得不妥，那也做得不妥，即或如此，我们也当知道十字架是为我们，也是为我们的父母，那能够让我们真正从那个苦与痛当中慢慢出来的，就是我们来到十字架面前的祷告，谢谢主耶稣给我们的赦罪之恩，也求我们的主能将赦罪之恩临到我们的父母。 我相信这一个祈求是我们做儿女的可以随时随处在主耶稣的爱里和他的恩典里为父母做的最好的一个祷告。而我相信这个祷告会带来饶恕，饶恕后面会带来和解。所以今天聊这么多，实在是不知道每一个弟兄姊妹成长的原生家庭到底是怎样的，也许是很相亲相爱的像安好的家庭啊，也许是像成敏的家庭就是还好及格，就没有说很大的伤害，也许是像我在节目中提到的那个姊妹，其实她是在非常大的伤害当中长大的。那我们现在已经是成人了，要为我们自己的生命负全责了，即或我们原来的家庭是各种各样，可是现在的我们是主耶稣的赦罪之恩救过来的，没有任何的牢笼可以困住我们，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是有真自由的人了。所以今天的聊天的最后哈，希望我们能把我们的眼光回到十字架，耶稣是为我们每一个人来的，也包括为我们的每一个父母来的。如果我们的父母都还没有认识救恩，那我们就为他们祈求吧。有一天他们若也得了赦罪之恩，在耶稣基督里的和解将是多么的美好呀。
嗯，让我们仰望基督的十字架，其实这个是解决我们在家庭中面对苦读最终极的方式。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要常常的去思想神对我们罪人的救赎和赦罪之恩。我们这样的破败不堪啊，我们这样的顽梗悖逆，但是耶稣仍然用他十字架上的宝血把我们救赎回来，让我们原来的结局是死亡的人能够有着永恒的福分。我们要常常想到耶稣的这份恩典，他是怎样的饶恕了我们，他是怎样的跟我们和解的，那么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去饶恕，去跟伤害过我们的人和解。如果在我们还不能够完全生出饶恕完全和解的时候，那就来到神的面前好好的去思想耶稣的救恩。什么时候我们的心里预备好了，我们切切地感受到了恩典的甜美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再试着去与人和解，我相信圣灵的大能一定会临到我们，在我们人所不能做的，在神却可以做到。所以说也是盼望我们所有过原生家庭伤害苦读的弟兄姐妹们思想神恩典，好好的跟神祷告，我们的心预备好了，神一定会带着我们跟我们的原生家庭和解。
嗯，
我们不一定要等到语言上的那句对不起，圣灵给我们喜乐，给我们平安，给我们爱，那样的一个感受的时候，实际上和解就已经发生了。
嗯，我们的意志是在神里边，所以我们要做基督徒嘛，我们要有信仰。如果我们不了解圣经，不了解我们神的话，我们怎么可以去经营一个喜乐平安有爱的一个人生？
是，好，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我们下期节目见。
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次见喽。
好，再见。
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隔绝，有高山阻限无法跨越，在绝望之中我举目望天，呼求你名直到黑夜。在幽暗里面你慈爱彰显，吸引我临到你面前，恩典已成就，结局已呈现，主耶稣永活盼望。有谁能想象这伟大怜悯，有谁能度量如此恩典，洗净永在生
进城里，你成就一许埋葬的身体开始呼吸，犹大的狮子打破了沉寂，宣告坟墓不再辖制你，荣耀青春里，你成就一许埋葬的身体开始呼吸，犹大的狮子打破了沉寂，宣告坟墓不再辖制。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